2000年来，十字架的荣光照亮黑暗和困惑的世界，彰显着上帝的品格。直到今日，人类最大的需要仍是耶稣生平所展示的上帝的爱。奇妙真相，道格巴奇勒牧师为您讲述永远的福音。欢迎每周来到萨克拉门托中心教会，在阳光明媚的加州探索圣经中隐藏的宝藏。
欢迎各位刚刚加入的朋友，本次系列讲座的题目是巍然站立，主题就是要献身于圣经的真理，圣经是唯一能够永存的磐石，也是根基，维护基督教信仰的最稳固的根基。撒旦不遗余力的企图将我们的房子从岩石转移到沙土上。圣经说一定要深挖地基，建筑在磐石上。此刻我们就是要继续向深处挖掘。前面几讲已经查考了一些圣经中的最基础的教义，其中也有些是唯有我们的教会才特别传讲的信息。我们邀请所有的观众以圣经为依据来仔细查考这些教义，相信您一定能从圣经当中找到最坚实的证据。今晚这一课的主题叫做洁净圣所，洁净圣所，信息量会非常丰富，希望大家为我祷告。我会尽可能多的分享，同时还要尽可能讲得更清楚，所以不能太快。也非常感谢在我讲课时正在同船翻译的同工，任务很艰巨，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要想真正理解洁净圣所的意义，得先花一点时间，稍微讲讲圣所的诞生。圣经中讲述了上帝如何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儿女脱离埃及的奴役，也就是从救赎之路到达应许之地。最初，百姓离开埃及到达西奈山，在西奈山上，耶和华向摩西传达了十条诫命。但其实，当摩西在山上时，上帝不仅仅交给他十诫法版，同时还交给他一套特别的图纸，让他在旷野中照着图纸建造可移动的圣所，也就是会幕。会幕作为本体的模型，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上帝对人的救赎计划。临时的圣所由黄金和各种美好的原材料建造而成。还是直接进入主题吧，我们要逐项解释圣所的细节。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以色列人在旷野时，上帝让摩西建造什么？出埃及记25章8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现在引出一个新问题，所罗门王献上圣殿时，那是第二个圣所，他说，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上帝说，当为我造圣所，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旷野中的会幕的帐篷够上帝住吗？上帝当然绝对不会无家可归，对吗？但是他希望通过按照他在天上的居所而造的三维模型传达某种信息。先记住这一点，以色列百姓出来时，从埃及带出很多的金银钱财，而且所有的能工巧匠都在他们中间，因此照着图纸，他们建成了一座随着队伍行进而迁移的临时圣所。这座极其独特的建筑结构的最核心部位放着约柜，上帝给了百姓最详细的说明，甚至连祭司和大祭司穿什么衣服都说得一清二楚。关于圣所的一切，包括祭司们的服饰，全都有特殊的预表，帮助百姓形象的理解救恩计划。第二题，上帝希望他的百姓从圣殿中学到什么？诗篇77篇13节，经上说，上帝呀，你的道路在圣所之中。上帝拯救人类的方法与道路，通过迷你的模板建筑展示的明明白白。要是能看懂上帝在圣经里给诸先知的种种启示中，曾经多少次以圣所为背景，你肯定会非常震惊。比如启示录中的异象，耶稣行走在七灯中间， 七盏金灯台其实是早期圣所中的一个重要的物件。以赛亚书六章意象中谈到，在上帝宝座前有两位天使，预表的是遮掩约柜的两个基路伯，还有很多以西结见到的意象中多次提到祭坛。圣经中许多不同的先知都收到过以圣所为背景的启示，撒迦利亚看到大祭司约书亚的意象等等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学习。但坦白讲，绝大多数教会都并不大明白，在本次系列讲座中分享的有些内容并不是咱们教会的专属教义。我们讨论过安息日真理，很多其他教会都非常清楚每周的第七天是安息日。我们也已经仔细讨论过关于死亡的真相，也讨论过十条诫命，讨论了圣经中所讲的对恶人的刑罚等等教义，这些都不是我们教会的专利。但我还没发现任何其他教会像我们的教会一样真正理解圣所的信息。咱们的教会至少以前相信。很多年前，我曾经在一家卫理公会的主日学学校教过课，那是因为有一天偶然讲到了圣所。我当时正在研究圣所，当时我20岁，那天正上课，老师讲到圣所时，我时不时给大家解释一下，结果教会请我去教课，因为从没有任何人研究过圣所，人们对从出埃及记到启示录中关于圣所的信息普遍知之甚少，因此我们更应该认真查考，倘若透彻地理解圣所及其真理，就会发现其中最核心的思想是在讲耶稣，讲上帝的道路。上帝呀，你的道路在圣所之中，讲耶稣如何救赎人类。因此通过了解圣所的模型，就可以明白上帝如何拯救他的百姓。问题三，摩西通过什么方式得到了圣所的图纸？圣所建筑是以什么作为原型？出埃及记25章40节非常清楚，上帝吩咐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摩西在西乃山上时，上帝亲自向他指示了圣所的全部构造，而且新约对此也有描述，可见的确重要，贯穿整本圣经。希伯来书8章5节，上帝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摩西遵照吩咐上山，上帝亲自指示了圣所物件的样式、尺寸和材料。有没有人见过或者玩过火柴盒小汽车，或给自己的儿女或孙子孙女买过？有意思的是，玩具商制造的每一款新型火柴盒小汽车都是按照原版的汽车模型，严格的比例、准确的尺寸，大概与真品是1:64的比例制作，相当于按等比例微缩而成的小火柴盒汽车。同样的道理，地上的圣所也正像上帝在天上居所的微缩景观，他阐述了详细的救恩计划。当然，微缩和本体总有差异，比如按照指示，在地上的圣所中，至圣所的墙上要雕刻众天使，但是在天国，上帝不需要黄金壁纸，也不需要雕刻天使，无数有生命的真天使如同可移动的墙壁围着他，上帝被不计其数的服役的灵环绕，真正的萨拉弗、基路伯就在宝座四围。上帝居所的旁边有两位最重要的天使，路西弗在成为撒旦之前很可能是其中的一位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圣所中约柜上面有两位用黄金铸成的天使，这是天国实景中微缩的一幕。注意，假如在我们的三维空间，地上圣所的单向长度为10几米，那么在天国就可能是10几光年。要想象上帝的居所，需要以全宇宙的距离为基础概念，无始无终。地上的圣所只是复制品，帮我们了解上帝如何解救人类。问题四，咱们很快浏览一下圣所里都有哪些物件，然后再暂停，花几分钟详细解释一些更多的细节。圣所里面都有什么？ 进入圣所，首先看到的是外院。圣所的外院之中摆放着两样最重要的物件，二者都有很重要的寓意。首先有一座祭坛，出埃及记29章18节，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进入会幕或圣所，最先看见的是祭坛。接着出埃及记30章18节，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在盆里盛水。祭司们要在洗濯盆中自洁，在盆里洗手还有洗脚，走过外院之后才可以进入真正的圣殿室内。圣殿里面一共有三样物件。民数记4章7节，眼前的第一样就是放着陈设饼的桌子。我读了很多年雅各王版圣经，陈设饼是用古体字，按读音规则应读 shewbread， 但实际应该读 showbread， 只是我一直都读 shewbread。陈设饼就是陈设在上帝面前的饼，又用蓝色毯子铺在陈设饼的桌子上，桌子上也必有常设的饼。先来看看都有哪些东西，一会儿再解释。民数记8章2节，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还有灯台。犹太人在宗教仪式中有一种七支烛台上有七盏灯，就是根据圣所中圣殿里面的有七盏灯的灯台演化而来。圣经旧约出埃及记30章1节，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还有香坛，祭司在坛上焚香，香气缭绕飘过幔子，到达至圣所中的上帝面前。这是圣殿中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地方，至圣所。圣所结构非常简单，只有三部分。最后这部分不仅是圣殿，也相当于密室或内室，被称为至圣所，圣中之圣。里面只有一样摆设，就是最神圣的约柜。当然都知道约柜里面放的什么吧，写着十诫的法版，在整个圣所的最核心的位置放着上帝的律法。在圣殿中到处都是黄金以及各种价值不菲的精美材料，而最珍贵的民族瑰宝十条诫命的载体竟然是两块石头，十诫竟然刻在两块石头上。上帝是否重视自己的命令？耶稣常被比喻为什么？是不是磐石？因此系列讲座使用这张图片。去过以色列吗？我去过几次，那里当今最珍贵的宝贝是死海古卷。死海古卷被存放于叫做圣书院的博物馆，博物馆其实专门为圣经古卷而建，外形就像当年发现古卷时的罐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色列人知道这是最珍贵的民族宝藏，他们既希望让宝藏看起来有艺术感和现代感，同时还得严防恐怖分子攻击。这些圣经古卷是整个犹太民族最伟大的宝藏，保罗甚至说过，犹太民族特别蒙召，就是为了保守圣经，也就是上帝的圣言。博物馆的房顶由足有1米多厚的钢筋混凝土建造而成，加上各种最高端的安保设施，只为保护这些有2000年历史的羊皮书卷，那是上帝的话。身体也是圣灵的殿，我们应该在心里也为上帝的圣言留出一片圣地。申命记10章4节5节，耶和华将所传与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了，我转身下山，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因此十诫的法版被安置在至圣所中神圣的约柜里面。还有什么？为什么圣所里要有祭坛？每一天圣所当中都会有动物作为牺牲被献上祭坛。问题五，旧约中的圣所为什么需要献上动物作为牺牲？旧约和新约圣经都在解释这个问题，不妨看看希伯来书9章22节，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如果没有流血的牺牲，罪就没办法被赦免。因此耶稣曾经三次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如此祷告时他也在流血，他流出的汗是大血滴。 除了用羔羊之血，再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拯救人类。还有在最后的晚餐中，当耶稣设立新约时，他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葡萄汁预表着耶稣即将上十字架抛洒的宝血。耶稣刚开始在世上做传道之功时，施洗约翰曾向世人指明，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起初在伊甸园，亚当和夏娃最先想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遮羞，预表着他们自以为意。上帝说树叶没用，他给两位始祖准备了皮衣或皮外套。人的错误之一是想凭自己的意思去用树叶做裙子，另一个错误是选错了材料。树叶根本不足为衣料，因为它会很快枯萎。上帝为人另外备了皮衣，皮子从哪里来？一定得有牺牲。因此启示录中提到，有那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上帝在创世之初就已经设立了献祭制度，以被杀之羔羊遮掩始祖赤裸的罪恶。上帝的羔羊唯有被杀才能遮掩人的罪。一年中百姓要定期的献上羔羊作为牺牲，然后每年的赎罪日还要有一次特别的重祀活动，叫做赎罪日 Yom Kippur。一年之内，人们每天都要献上羔羊之血，预表着把自己的罪交托。赎罪日当天，大祭司要一年一度的进入至圣所内，洁净百姓一年的罪。我们后面还要继续讨论如何洁净圣所。问题六，圣所怎样掩饰上帝的救恩计划？有很多方法。首先，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经上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犹太人的各种节期庆祝活动其实都和耶稣有关。还记得逾越节的故事吗？灭命的使者将要击杀埃及遍地的头生，除非那家房子的门楣涂上了羔羊的鲜血。每个家庭成员都要躲在门楣涂了血的房子里面，接受羔羊之血的保护。施审判的使者就会越过这户人家。在座各位将来都要面对审判，人人都要守望，要确保躲到羔羊的宝血之下。因此这些预表至今仍然有效，仍可以应用。但我们还用再杀羔羊献祭吗？基督是我们的羔羊，旧的献祭制度和旧的节期所预表的都已经借着基督的牺牲应验了。比如马太福音27章51节提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停止呼吸的那一刻有大地震，在同一时刻有些坟墓裂开了。对了，耶稣牺牲是在逾越节。耶路撒冷的圣所里，大祭司正准备献上小羊羔为牺牲，发生了大地震，分隔圣所与至圣所的圣殿里的幔子从中劈开，从上向下列为两半。人们清楚这是超自然现象，是在警示圣所侍奉从此会发生某种变化。我很遗憾，犹太民族的弟兄以及许多基督徒朋友一直仍在讨论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人们对圣所困惑重重，但我相信圣殿永远不可能被重建。圣经没说过圣殿会被重建，人们误解了一些预言，今晚我会尽量解释。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是新的圣所，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因此现在基督是大祭司。谁还记得圣经中耶稣被捕时的在任大祭司是谁？有人记得他的名字吗？是该亚法。耶稣说，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大祭司该亚法大发雷霆，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大祭司一般情况下绝不会毁坏自己的衣服。圣殿当中幔子从中间裂开，大祭司的衣服也被撕裂。撕开圣殿幔子的是上帝，但撕裂祭司衣服的是人的手。上帝说，旧有的献祭制度已经过去了，现在有了新的圣所，新的祭司制度。从耶稣牺牲的一刻起，我们被称为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能理解吗？ Amen。 都能跟上吗？希伯来书八章一节二节，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天上有没有圣所，用得着猜吗？圣经说在天上有圣所，有真帐幕。地上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二者绝对有区别。首先在规模上就不同，还有很多差别，就像火柴盒汽车和正版的法拉利。这里是一幅圣所的简略说明图，能看见吗？通往外院的路有几条？只有一条。耶稣说通往永生的路有几条？只有一条。有多少扇门？一扇门。按照圣经谁是门？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门。走进门里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献牺牲的祭坛。成为基督徒的第一步是什么？事先接受耶稣的牺牲，还是先接受律法？耶稣在先，律法在后，不是吗？以色列儿女在出离埃及乃至到达西奈山之前，哪样在先？律法还是羔羊？先献上羔羊之血。有多少次传道人本是好意，但有点过于保守，在新人认识羔羊之前就宣告必须先守律法。传讲律法是为让人认识对羔羊的需求，但之所以愿守律法，不是为了得救，而是因为已经被救。明白二者区别吗？继续。圣所的空间一共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外院，然后是圣殿里面，最后是至圣所。救恩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定义为因信称义，继而成圣，最后要得荣耀。因信称义的过程发生在外院，圣殿对应的是成圣的过程，最后到至圣所得荣耀。出离埃及总共牵涉三个地方，也可以帮助以色列儿女演示救恩计划。一是埃及，二是旷野，三是应许之地。百姓在埃及因信称义，到旷野中体验成圣，最终到达应许之地得荣耀。这里预表着火，这里预表着水。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也曾有火柱指引，对吗？我们必须受圣灵的洗，火中之洗，也要在水中受洗。五旬节时圣灵配降，舌头如火焰，火焰预表圣灵。我们需要两种洗礼。有时教会把接受浸礼当作头等大事，却忘了圣灵之洗的重要性。我并不是指说方言，我是指在生活当中要被圣灵充满。这里预表浸礼需要两种洗礼。挪亚时期的大洪水给全世界都施了浸礼，耶稣再来时地球还要经历烈火的洗礼，然后才能进入美好的新天新地。有人可能已经看到了，这里有个小十字架。有位犹太的拉比曾经告诉我说，他们会在地上竖一根木桩，就是一个小十字，用来绑住献祭的羔羊放血。所以我还是站到这边吧，大家可能还是看不清楚。这里是圣殿，里面共有三个物件，放着陈设饼的桌子，焚香的香坛，这里是七灯台。受洗之后就是加入教会，进入了成圣的阶段，这是救恩的第二步。到达圣殿，那么现在要度怎样的生活？要开始度圣洁的人生。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上帝希望我们圣洁。 Amen。 陈设饼预表上帝的话，圣经。灯预表着要去分享信仰，让你的灯照在灯台上。焚香的香坛预表祷告，这是基督徒人生的三条原则。我们需要读经，需要祷告，需要去做见证，让灯照亮别人。不仅仅是预表基督徒的生活，还预表耶稣本人。耶稣就是羔羊，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是永生的活水，不是吗？耶稣是门，耶稣是世上的光，耶稣是生命的粮。都能跟上吗？耶稣在焚香的香坛前是地城我们祷告的中保。我们奉谁的名祷告？ 每一个祷告都伴着基督之名的馨香之气献达于上帝，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接下来是圣所最后一部分，至圣所里面有什么？放着上帝律法之约的约柜，上帝的荣光充满至圣所，预表上帝的灵格。金约柜当中放着两块刻了十条诫命的石板，基督就是那磐石。与圣所相关的一切全都在讲述上帝，还可以列很多，不仅仅是在讲教会，也在讲基督徒的生活，也在讲耶稣，也在讲我们的身体。经上有没有说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请大家认真想想好吗？圣殿中有永远燃烧的灯火，人体中的卡路里也一直在燃烧，你的身体里也有火焰，其实未必其他器官温度更高。身体内部的洁净一直在进行中，人体大约 60% 是水，循环系统一直都在进行洁净的工作。人体圣殿也储存食物，用不着我多讲吧，大家都很清楚对吗？圣殿里有灯，经上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灯油是圣灵。圣所后面还有至圣所，对应人的大脑或思想。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你的话指圣经，当然说是用心思考，其实是用大脑。因此圣所也预表着人的身体。圣所讲述了很多关乎上帝的信息，我打算以后写本书专门讲从圣所可以学到多少耶稣的信息。耶稣是门，耶稣是祭司，耶稣是灯，耶稣是饼，耶稣是水，他也代表祭坛，他是磐石，他是光，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圣所中的一切都在讲耶稣，帮助我们认识他。圣经中一共介绍了三处圣所，确实的物理存在的圣所。首先是百姓在旷野中建造的会幕，接着是大卫王死后，他之前收集了很多材料，由他的儿子所罗门组织建造了地上存在的最荣耀的圣殿。哦，对了，大卫的儿子建造了最美好的圣殿。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建造了最美的属灵的圣殿，也就是教会。列王记上6:7讲到百姓动工建造所罗门的圣殿时，在每道工序中都敬虔有加。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人们在建造的过程都充满敬畏。我可以马上讲一场新的道，专门谈圣所中的敬畏，这应该是很好的奋兴会讲章，也是人们急需的。有些从天主教转入我们教会的教友非常令人钦佩的优点之一，就是他们通常有更大更深刻的敬畏之心，值得欣赏和重视。有时我们忘了，聚集敬拜时是有上帝同在的，可我们的表现简直像参加俱乐部活动。所罗门圣殿于公元前586年被毁，尼布甲尼撒王攻占了耶路撒冷。很多年以后，以斯拉和尼西米回来重建了第三座圣殿，再后来大希律王装饰了圣殿。其中没有圣殿的这段时间，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时，他每天仍然朝着圣殿所在的方向祷告。但以理书6:10谈到但以理朝着原来的圣殿方向祷告感谢。有一次在他祷告时，上帝给他一个意象，他收到关于公绵羊和公山羊的预言，天使向他解释，这些动物预表一些将会统治上帝百姓的不同的国家和政权。公绵羊预表马代波斯，公山羊预表希腊，山羊的大脚折断，生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其中一个脚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区域，并从中长出一个小脚。但以理看到这些，看到上帝的百姓将因大的被盗必然招致的严峻的逼迫，他真是心痛欲绝。启示录中也曾经谈到过兽的权柄，与但以理书8:12中的兽的权柄遥相呼应。 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这只小脚披着信仰、崇祀和牺牲的外衣，实则并非真理。但以理明白之后，心如刀割，他想知道这段经历从何时开始，要延续多久。天上使者来告诉他答案，第十四节，注意听，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今晚这一课的主题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先声明一下，我们只能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请记住刚才提到的数字，因为今天会反反复复用到它，就是这一句，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但以理一直在为上帝的百姓祷告，见到异象之后，天使没有彻底解释异象的寓意之前，他为看到同胞将要遭受的苦难而心碎难安。于是我但以理，这是但以理书8章27节，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很可能他和几个好朋友探讨，却无法找到答案。接着但以理书9章，天使加百列回来，不仅解释了2300日的异象，还阐明了所有可以揭示的预言奥秘。但以理在第9章祷告，他在特别为上帝的百姓祷告，因为圣城荒凉的70年之期已近尾声，他想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百姓可以回家。但以理书9章23节，他正祷告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奉命而来。加百列说，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加百列来解释先前的异象，2300日的预言，甚至把更多但以理没有求问的信息也解释了。天使还鼓励但以理，告诉他弥赛亚要来的时间。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上帝的羔羊，盼望上帝会亲自来地上。百姓每次在圣殿献小羊羔，都知道山羊、小牛或公牛都不是上帝悦纳的，必须是上帝的小绵羊，上帝独生爱子的鲜血。百姓明白上帝将要亲自来到地上，把自己献上。亚伯拉罕说，上帝把自己献为祭，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百姓都明白，但以理为自己见到的异象而祷告。现在一定要注意听，朋友们，但以理书9章24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但以理的本国之民是谁？犹太百姓。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有几个目的，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封哪个异象？但以理书8章唯一提到的异象，就是2300日天使来讲完这个异象，并把它封住。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所。知不知道基督 Christ 的含义？ Christos 在希腊文是受高的，希伯来文的受高者是弥赛亚，希腊文、希伯来文都是受高的意思。基督受洗的时候，就是被圣灵所高的时刻。他随后开始传道生涯，耶稣就是受高者。刚成为基督徒时，我还以为他姓基督，名耶稣，不理解基督的含义。但其实那并非家族姓氏，而是他使命的描述。第七题，490年和2300年预言的起点应该是在哪一年？但以理书9章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继续往下讲之前，我假设各位都已经知道一条原则，请问一下，在圣经预言中，一天等于多久？一年都知道了，有很多经文可以佐证，要是不清楚，屏幕上列出了几处，以西结书4章6节，民数记14章34节，还有路加福音第13章，我最喜欢的是路加福音13章32节。有几个人来对耶稣说， 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当时耶稣刚开始传道半年左右，施洗约翰被抓后，那么耶稣传道是又持续了三天还是三年？今天明天第三天，基督自己也利用一日顶一年的原则发出预言。前面讲到上帝给了犹太人70个7的时间，一个七就是七天，70个7就是70×7，490天。预言中一天就是一年，所以其实是490年。注意这个数字，彼得问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上帝大有怜悯，他甚至给犹太民族列出准确的年限，让他们完成向全世界介绍弥赛亚的使命。年限的起止日期非常明确，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出令重建圣城的信息并不难定位。公元前457年，波斯王亚达薛西，圣经以斯拉记7章，圣经中准确记录了出令的时间。时间起点毋庸置疑，很多圣经在日期加注中直接标明公元前457年。弥赛亚是不是在预言中的第69个7受膏？注意预言的时间界点，首先把69个7分成7个和62个，但还不够70个7。大家能算清楚69个7吗？7个加上62个，一共69。69×7等于483。现在有了69个7，可还差一个七的事件没有发生，马上就会揭晓。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弥赛亚受膏的时候，一共是69个7，也就是483年。从公元前457年开始往后数483年或69个7，将会有重大事件发生。耶稣在公元27年受洗，那一年正好是第483年。注释版圣经路加福音2章记录基督受洗的那一夜有特别注释，记载了当时所有的掌权者，历史上只有一年那些人物同时掌权，公元27年基督受洗的时间。接下来怎样？耶稣受洗后正式公告天下，他开始了传道事工。受洗时圣灵降到他的身上，他受了圣灵所膏的洗礼，他去了旷野，以圣经痛击了撒旦的3种试探。耶稣开始了救人的工作，他做了多长时间的工？一共3年半。使徒行传10章37节38节，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注意，这是受约翰的洗礼，上帝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正是在但以理所预言的公元27年基督受膏，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膏至圣者的时候，正好是483年，还差一个七，或者说7年才能使日期圆满。都有谁听说过7年的大艰难？请举下手。谁听过？举下手。好的，应该拍下来，将来好留作证据。大家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只是想留个证据。您在圣经中哪节经文读到过7年的大艰难？圣经中根本没有。最近似的可能是挪亚在方舟中度过的头7天被百姓嘲笑，也许预示着7年的忧患。或者有人把但以理预言中的最后一个七拿来，从70个7中节选出来放到世界的末了，又说并不确定具体的日子。明明是490年的预言，砍掉最后7年放哪儿，说得通吗？日期就无法完整了，那样就应该叫483年的预言。圣经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 当然，到末时代的确会有大艰难，我更倾向于相信圣经中末时的大艰难是三年半而不是七年。一会儿还会谈到。问题九，但以理书九章的预言中，七十个七中的最后一个七发生了什么？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六节，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受膏者被剪除是为了谁的缘故？他是为了你和我而被人从世上剪除。在人生最鼎盛时期、最灿烂的年龄，他献出生命。被剪除的是弥赛亚。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耶稣传道三年半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之时，都发生了什么？他的主要工作是专门向犹太人传道，不是吗？有位外邦妇人来找耶稣求助，主回答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基督传道的对象几乎只有犹太百姓，因为他的使命就是来和犹太人坚定或确认盟约。令我痛苦的是，有很多亲爱的灵恩派的朋友及其他人都相信末日迷踪的虚构。听说过这本书吗？它的确很娱乐，但完全不符合圣经。经上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圣经这里是指弥赛亚，灵恩派居然说是敌基督来坚定盟约。那我有个疑问，圣经中哪节经文曾提到敌基督与任何人立过约？既然要坚固盟约，总得有约在先。没有，而耶稣要来确认的约，就是上帝与百姓所立的新的约，是上帝与所有得赎之民的盟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和希伯来书八章，那才是耶稣来坚定的约。三年半，他亲自确认盟约。注意，三年半刚好是七年的正中间，算算对不对？圣经中有很多数字，大家想知道这些数字蕴含着什么？其中三年半这个数字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以理书七章、但以理书十二章，还有启示录十二章，圣经中很多次反复提到三年半，或者叫一载、两载、半载，或者一千两百六十天等等，全都等于三年半。以利亚时期的饥荒延续了多长时间？也是三年半。通常这个时间与大试炼相关，表示大的逼迫或被抛弃。以利亚的三年半灾荒后有一场巅峰对决，不是吗？耶稣的三年半传道结束后也有一场巅峰对决，他从死中复活，战胜坟墓，随后圣灵配降，正如以利亚三年半后的大雨。以斯帖记中也有三年半的期间，开篇就提到了三年半。经上说，亚哈随鲁王在位三年，摆设盛宴一百八十天，正好是犹太历的三年加上半年。发生了什么？几年之后，上帝的百姓经历了一场大逼迫，哈曼想一举歼灭犹太人。三年半的模式，启示录也有，两个见证人被迫害三年半，这个日期贯穿圣经。因此，若说有短期的逼迫艰难，一点也不奇怪，但我并不确定。格林多后书三章十四节，从前百姓要用帕子或幔子隔开，不能亲眼见到上帝灵格，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但现在借着大祭司基督，我们可以得见上帝，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现在大屏幕上有张图表，可以帮大家理解刚才学的预言。初令重造圣城的起点是公元前四五七年，一共给以色列画出七十个七，不过七十个七中先拿出六十九个七，到了耶稣在公元二十七年受洗，最后一个七分成两半，中间就是弥赛亚被剪除的日子，他的生命被剪除，以此止息了献祭制度。看一看最后一个七的预言，在最后一个七的中间，他被剪除。问题十， 耶稣教导门徒要首先向哪些人去传讲福音？马太福音10章5节6节，耶稣吩咐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马太福音15章24节，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是对前来求助的迦南妇人说的。耶稣以3年半的时间和他自己的百姓坚固盟约，但经上说坚定盟约7年，怎么回事？马上给大家解释，马太福音21章43节，主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耶稣向以色列百姓传讲新的约3年半之后，倘若他们不完全接纳，还能不能继续做真理唯一的保护者？事实是，主会把真理赐给新的选民。是谁说的？道格牧师。我有犹太血统，所以可以更大胆的讲，有人说这个立场很有问题，但我真不怕，我就是犹太人。但这符合圣经，主告诉犹太百姓是对整个犹太民族，倘若他们不信时，请大家记住，做反犹太人很难，因为身为基督徒，你信的是犹太人的救主，读的是犹太人的书，对吗？所以还是要尊重犹太人。但在您自我感觉比犹太民族更好之前，要知道基督教的教会正在重复犹太人的历史，同样的背道和背信弃义。约翰福音2章16节，耶稣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这又回到今天的主题，洁净圣殿。约翰福音2章讲述了耶稣传道事工的开始，然后他进入犹太人的圣殿，结果到处都是做买卖的人，到处洋溢着廉价市场甚至牧场的味道。他赶走兑换银钱的人，他们竟然出售旧恩，把旧恩当作赚钱的手段。主把他们赶出圣殿，他洁净了圣殿，驱逐出所有渗入教会的世俗，让真儿女进来歌颂赞美。今天的教会，上帝仍然需要用同样的方法洁净他的圣殿，主会突然现身于他的圣殿之中。可我们教会的讲坛上竟常常更近似于拍卖台，而不是传讲圣经的场所。我们在教会光天化日玩游戏、做买卖，甚至卖彩票。可教会本应当是赞美敬拜上帝、传讲真理的地方。你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主也希望我们洁净这座圣殿，他希望你的身体成为他居住之所。注意，耶稣开始传道时他说，你们使我父的圣殿成为贼窝了。我父的圣殿，到他的事工结束时，宗教领袖们拒绝主所教导的真理。马太福音23章38节，耶稣被捕之前最后一次走出圣殿，他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记得吗？前面提到过，那使地荒凉的犹太人的圣殿将变成荒场。撒旦也试图让上帝属灵的圣殿教会荇凉。马太福音24章1节2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门徒正在谈论圣殿多么宏伟，耶稣却说，你们不该关注这些，不该专注于建筑，而应当思考新的圣殿教会。要知道，你就是上帝的殿，你就是上帝圣殿中的活石，耶稣是圣殿的房角石，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主对教会全体会众说，岂不知你们就是上帝的殿吗？我们都是上帝圣殿的组成部分，耶稣以上帝圣灵的无限荣光居住在他的百姓当中。因此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提到，恶者敌基督的权柄将会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并不是说在以色列某地重建一所圣殿建筑，而是说敌基督的权柄会渗透上帝的殿，高抬自己取代上帝的位置。顺便提一句，这样的事已经发生了。约翰福音2章19节，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他是指什么？约翰福音，这里耶稣是指他自己的身体，教会叫什么？基督的身子。我们此刻就是上帝的殿，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主复活为新的圣殿，他说我死后会复活，我复活时将诞生教会，新的祭司制度，新的圣殿，献上新祭。 Amen。 不是指犹太血统，而是属灵的以色列。马可福音14章58节，耶稣受审，他们只找到两个赞同定耶稣十架的假证人诬告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耶稣很可能说过极其相似的话，他也的确建了一座不用人手造的圣殿，就是教会。问题是一，既然耶稣在最后一个期的中间牺牲，最后的三年半他如何坚定盟约？经上说他会在七年之内坚定盟约，但三年半时他已经被剪除。我为这节经文非常感恩，有时一句话就能挑明一切。希伯来书2章3节，我们怎能陶醉呢？请问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首先，在起初的三年半，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坚定的，甚至用的同一个词，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坚定了。前三年半是通过耶稣，后三年半是通过众使徒。为什么？耶稣说，我要去见父，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要亲自在犹太民族坚定盟约，只救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我的传道工作会持续三年半。毕竟他们拥有圣经，那里是最容易结果子的起点。谁应该是最容易接受弥赛亚的人？是对先祖历史一无所知的罗马人，还是犹太人？当然先找犹太人。三年半主亲身传道，但他大有怜悯，因此通过听见的人，也就是使徒再传三年半。耶稣复活升天后，接下来的三年半发生了什么？马上讲到。问题十二，预言中的70个期或者490年到何时结束？从耶稣受洗开始数上七年，也就是一期之内，便到了公元34年。公元34年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向犹太民族的最高政府机构犹太公会讲了一篇真理之道。他讲述了整个历史，呼召并告诉领袖耶稣就是弥赛亚，但他们有何反应？他们捂住耳朵，象征百姓塞耳不听真理，而且未经过公平审判。正如当初为审判耶稣把斯提凡带到城外用石头打死，正如当初将耶稣钉死在城外一样，斯提凡为杀害自己的人祷告，求主赦免他们，正如耶稣的祷告。还有众人把斯提凡的衣服放在地上，扔给少年人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正如耶稣的衣服被扔在十字架脚下，保罗不久后悔改归主，向外邦人传讲福音。从此保罗和彼得开始对外传道，这是公元34年，圣经使徒行传7章。这样70个期的预言周期刚好满了。从出令重建圣城483年后，耶稣受洗，随后三年半耶稣亲自传道，他在最后一个期的正中间被杀。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分隔至圣所的幔子断裂，止息了献祭制度，但犹太人仍有三年半。通过使徒认识救恩，最后一个期结束之后，福音传向外邦人。问题13，这些和2300日的预言有什么关系？还记得这个数字吗？日期的起点是公元前457年，从公元前457开始，2300年后就到了公元1844年。1844年发生了什么事？基督升到天上之后，他开始作为我们的大祭司，履行地上祭司的常规职责。圣经告诉我们，当主再临时要赏罚百姓，也提到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以西结书9章有更详细的描述。上帝进入天上事工的最后一个阶段，相当于赎罪日的阶段。还不止如此，耶稣不仅开始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在地上1844年，教会也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启示录中的老底家教会，在曾经被蒙骗而践踏真理的百姓当中，兴起了一场伟大的复兴运动。兽的权柄一度迷惑了教会很多年。 但在那一年，不同教派的基督徒开始大奋兴运动，聚到一起研究圣经，大家明白了曾一度丢失的真理，也就是系列讲座一直在分享的内容。各国各族的百姓都在蒙呼召加入诞生于1844年的教会。上帝不仅开始洁净天上的圣所，从1844年起，他也开始洁净地上的百姓，救他们脱离已经渐渐渗入并充斥了教会的谬道。他的真理是纯洁的，耶稣就是真理。谁是上帝当今的百姓？问题14，谁是上帝当今的百姓？所有信主的人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加拉太书3:29，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上帝仍然拥有以色列吗？当然，也许是犹太人，也许不是。但每一个接受基督的人都是属灵的犹太人，罗马书9，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不是只有犹太人。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要想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接受上帝圣经中的应许，你就成了属灵的犹太人，所有经上的应许都属于你。 Amen。 罗马书2:28-29，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经上说，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只有内心的割礼才能使你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就是福音，朋友们。也就是说，只要接受了基督，你就是上帝的选民。上帝如何在旧约拣选以色列人，同样也在新约拣选我们。可我们和当年的以色列人在犯同样的错，和他们一样又在污秽上帝的圣殿。已经到了应该洁净圣殿的时刻，基督此时正在洁净天上的圣所，他也希望洁净地上的圣所，他还要洁净我们身体的圣殿，也就是人的心灵。彼得前书2:5，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狂躁的风暴迫在眉睫，能帮你安然度过风暴的唯有大树，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为了让我们活着，他必须牺牲。你愿不愿建筑于磐石之上？你的圣殿能否岿然不动？